说你是奇妙的神，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主啊，一切都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活泼的灵命，能够为你而活，荣耀你的名，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引导我们走你的义路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你，这都是你的，祷告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哦，人
还没来呢。
那边还有圣经。今天我们来查考罗马书第十四章，跳过十三章，
我们
查第十四章。特别讲出来，你不要替我讲要查哪一个。我听神的。
OK。
神给我感动，再讲十二章，我还要再讲十二章。讲十三章就十三章，讲十六章我就讲十六章。OK。我们不要像一般，这就是说我要。在这个老师的培训里头，我要讲清楚一点。
OK，
好，我跟你们开玩笑。我们今天我们先来讲，在十二章以前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？不懂的，需要。在十二章。
现在按哪？
保罗最主要的就是在讲十二章，他讲到，
牧师
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
呀，
好，日本人就是那种，是否应该拼死反抗？当然是。
什么问题？
这是为国家，神给我们这个国家，就是保护。这个国家的人，凡是有外勤的，我们要抵抗。OK， 这个是和圣经的教导没有矛盾，应该在旧约里头打来打去啊，你不能来侵犯以色列国，你不能侵犯，将来还在最后，神还要自己来。灭掉那些要侵略、要毁灭以色列的人，将来还有很多的人要联合起来，要消灭以色列，和神作对。神要从天上来，要打败他们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没有任何的世界上的人。可以把他们征服的，这是神的选民，要就蒙这个福气到永永远远，这是神和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神要守住他的约，当然，神没有给我们这个任何的权利去侵略别人。在一个实践里头，在实践里头，我们对我们的邻居 都不可以有侵害的一个行为。就是我隔壁的人，反过来说，有没有爱人如己？这是圣经的教导。如果日本人那个时候，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了，在那个时候，日本人的行为千刀杀都少了，那个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他那个，我这讲你们听见吗？能听见吗？张秀，神没有给人任何的权柄、权力去伤害另外一个人。反而爱人如己，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求神为我们预备。神不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也心满意足。有人有了1块钱，还要向神求2块钱、3块钱。你求这钱来干嘛？哦，求来把它放在枕头下边，安心呢？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你所需要的，神要赐给你，要有这样子的信心，因为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他要赐给我们。啊，我们向他求，他就赐给我们。不需要我们去担心，我们担心的是什么？是怎么样？先求他的
国
和他的义，这个是我们要担心的。你把你的做了，你不要担心神怎么做。神有各种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对不对？像旧约里头，神差遣寡妇，神差遣这个乌鸦，神各种的方法，让我们能够我们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。神不喜欢看他的孩子受苦，这不是神。神让我们受苦，他有一个美意在里头。他让我们经过这个，让我们经过经历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经过这以后就知道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神的恩典不是一个包装，一个尺寸，一个形式。神的恩典不是固定好像蛋糕一样的一个一个的，不是这样子。各式各样的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可以肯定，神让一件事情临到我们，不是偶然的事情，也不是坏事。你说这个我受苦怎么不是坏事？不是坏事，是对我们有益处。圣经里面再三的讲，雅各书等等，彼得，当然保罗更讲，让我们的信心受到操练，可以在各种的情形之下，你都没有怀疑。神要训练我们这样子的信心，好像金子、银子在火炉里面炼过7次。练了再练，练了再练，一直等到这个信心纯完全了，就在任何的环境之下，我们都没有怀疑。那这是怎么看？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啊？怎么可能这样子啊？ 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吗？你会相信说任何的情形都是神的旨意吗？可能吗？你举个例子，什么例子啊？
约伯记，
啊，
约伯记，他说了很多很多的苦。约伯记，约伯，
约伯记，对，约伯记，他说以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到你，这是其中的一个，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啊。是什么？
约瑟，
还有更好的例子啊，耶稣基督。在这么困难的时候，他对神有信心。
嗯嗯嗯。
马上要上十字架了，上了十字架，放到坟墓里头，你把我忘记怎么办？过了三天叫我复活，但他没有复活，那怎么办？那不是糟糕了吧？所以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他讲一句什么话？开始怎么开始啊？
你若是神的儿子，
你就从这跳下去。
他把这个真正的这个情形先讲出来，然后来试探耶稣，叫耶稣犯罪。真的吗？如果我是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我叫石头变饼，这他不变不出来，证明我不是，还是神忘记，还是怎么？把那个怀疑放在人的心里头。如果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从殿上跳下来，神要保守我，是吗？应该是这样子。但神不保守我的话怎样？或者说我要做给魔鬼看，我就是神的儿子，这都是试探。我们凭着这个神的应许，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，都要平息这一切。我们有个简单的信心，相信神，一切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。我不怀疑神对我的恩典，一定是对我有益处。你仔细想了以后，啊，如果不是经过这个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怎么知道神的恩典是这样子？怎么知道？不可能知道。你难过，难过到什么样的程度？你说我心里很难过，很难过，难过到有多难过？可惜玛尼园耶稣跪在那里祷告，他的汗好像血点流下来。耶稣基督心是非常的难过，想到世人的罪孽，想到要面对的十字架。他没有犯罪，但是还是要上十字架。伊洛伊，伊洛伊，拉玛撒巴格达尼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要离弃我？他要面对这个，对耶稣来说非常的难过。他可不可以不上十字架？他可以。如果耶稣不要去，没有人也可以勉强他。他是神啊，你能勉强他吗？他再三说他是自愿的，自己愿意上十字架，因为是神为爱世人而预备的一条道路。 哎呀，你如果明白神的爱，神的旨意，你会感觉到真是了不起。那神真是了不起，神爱世人，那了不起，怎么可能就爱，怎么可能到这个程度？神爱世人，你们都有吧？这个，有啊，对不对？
不要了。
那是他没有。
是啊，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对十二章没有再没有这个问题了，我们就进入十三章。但是最后还要再一次提醒大家，十二章是关于我们这个基督徒个人的私人的生活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我们要留心去做；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说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是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这是第十二章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这是讲到神的爱，我们能够做吗？这是我们这个目标，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。我没有办法爱这个人，但是耶稣说你要爱他。我为什么要爱他？因为神爱他。你没想过这道理？如果神爱这个人，你说我不爱，你敢啊？啊？那神爱谁呀？神爱世人，神爱他，这个坏蛋，神爱他，我怎么可以不爱他？不容易做到，但是这是我们这个目标。你不要去批评人，圣经上的不要去批评论断人。哎，总是想到我们要不要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，这样子，这样。所以第十三章主题是顺服和爱心，这是第十三章的主题，顺服和爱心啊，讲到这个。哎，因为人心里面往往的会骄傲，就觉得我可以决定谁可爱谁不可爱，谁值得爱谁不值得爱，我们可心里面可以决定。
他是不是就这样？
还有人告诉我不爱我了，从今以后和我没有关系了，因为我所做的他不赞成。好吧，神把这个做朋友这个权柄交给我们，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，我也可以选择我的朋友，我可以选择我不要你做朋友，我可以选择我和他做朋友，这是神给我们这个权利权柄。 OK， 你不要和我做朋友，刚好我也不要和你做朋友，扯平了的。我要像一个不要和我做朋友的人做朋友吗？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的生命。我不要，你不要和我做朋友。
你说，
听他讲。
你觉得我不值得做你的朋友？好，这是你的权利。同时，我也告诉你，你这种人，我也不要和你做朋友。他也浪费我时间干嘛？哎，所以这个圣经里头的道理啊，必须要把它明白，必须要进去，能够看清楚明白上下文。我不是告诉你们，我第一堂去参加这个释经学的，在神学院里头念这个释经学，老师说释经学很简单，有三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吧，
上下文，
你要看上下文，不要断章取义，因为这圣经整个是连贯的，你不能断章取义。断章前段是断章取义，用这个字往往产生很大的错误。你要把整本的圣经，整个的圣经连在一起看，上下文，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呢，
上下文，
你要看上下文。第三个原则，你要看上下文。所以这上下文很重要。看看这个圣经是出在什么地方。我也告诉你们了，三部释经法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上下文是一回事，但是我是告诉你，它有一个字面的意思，它有一个属灵的意思，还有一个要给我们的教训，这三个东西你要把它搞清楚。有的就是他写的时候是写给当时的人看，当时人有社会背景、文化背景、各种的背景，你必须要了解保罗这样讲的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保罗说他不准女人讲道，女人不能讲道吗？可不可以？所以等等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你要搞清楚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属灵的这个意思，神把这句话放在圣经里头，让我们看更深一层，神是什么意思。知道神的意思以后，要把这些圣经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头。它和你的生命不发生关系，和你没有关系。你整本的圣经是圣经，你是你，没有关系。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关系，所以我们把它搞清楚。搞不懂就慢慢的了解，谁放在这里到底是对我说什么，叫我做什么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改变，我们慢慢的叫行道，而不是单单听到。不和他做朋友，如何爱他？爱不可爱的人，你知道神和魔鬼是朋友吧？
是吧？
神不爱魔鬼呀。不是我不要和你做朋友，而是你拒绝我。
当你拒绝我的时候，
就不要爱他，
我不在这里浪费。耶稣到一个地方村庄里面讲到医病赶鬼，假如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受他，不接纳他，他怎么办？
多了现在
他是打了还是和他讲了这个怎么样？
离开，
走了，他离开这个地方，那这些人谁爱他？你知道将来在地狱里头的人比在天堂的人多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都跑到地狱里头不跑在天堂呢？为什么他去地狱不去天堂？对，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
不让自己的罪
信神的才是多。
真正的原因，人进地狱
不信神吗？不相信。
因为他没资格，没资格去天堂。
不愿认自己的罪，可以。简单一点说，就是这是他自己的决定，自己的选择。神把选择、把恩典都摆在我面前，你说我不要，那好吧，你不要，神不勉强你，是吧？你不能说神不公平，神是公义的，不是没有给你这个机会，而是你拒绝。你不要，你拣选那个地狱，不拣选天堂，所以你才去地狱。如果要去天堂的话，有条路啊，什么路啊？
罗马路。
去天堂的路是哪里啊？
耶稣。
耶稣唯一的道是唯一的道路。
啊。
耶稣是。信耶稣，
信耶稣。耶稣说他就是
道路，真
的，他就是道路，
他就是生命，
没有人不借着他到天上去。信耶稣就是道路，你如果拣选耶稣，
好学生，
你可以去天堂。
学了就用，好学生，学我们学罗马路。
你不拣选耶稣，你去不了。他是唯一的道路。
但是看到他的回答有一个 tricky 地方。
所以，
做朋友，
这个也不在罗马书十二章，也不在罗马书十三章，这是额外一个啊，但是必须讲的。OK， 好，
我
们来看罗马书十三章。对，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形，这些。这些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觉得他们有神的这个诫命，有神的约，有神的拣选，等等等等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要最后要得救的，别人都不行，不是犹太人的都不行，不遵守律法的都不行。所以这样子看自己高过一切，所以往往他就不服从罗马的管理，不服从罗马的管理，就觉得你们这些外邦人都不如我，不如我，我是犹太人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是神的选民，我有摩西的律法，你们不如我，所以往往就做了很多不合法的事情，认为他们是超过这个世俗，超过罗马人，所以保罗特别把这地方写出来，告诉他们：你不要这样想， 你要明白罗马人来控制大家，这是神许可的。 OK， 来我们看十三章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并的。保罗说说，你不要看这罗马人有这个权柄，因为是罗马人不是犹太人，所以你就不服。这些人就是勉强那些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要受隔离，要遵行律法才能够得救，所以他们也会有这种的想法，罗马人是外邦人，是没有受隔离的，我们这些受隔离的人不要听他的，不可以，这是不荣耀神的。但是保罗说你不可以这样想，他在上有权柄，他是管着这个人的，人人都应该顺服他，人人就包括一切住在这里的人，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，罗马人也好，希腊人也好，任何中国人、日本人，什么人都好，你不可以不管他，说我是犹太人，不可以，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。哦，如果神不许可他有这个权柄，如果神不许可他在这里管辖大家，如果神不许可这些人在罗马人的控制之下，他人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人的，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，大家可以了解吧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高自傲，说我不受这个，我不交税，我不做这个，我不做那个，因为我高过这些人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保罗说这个权柄是神给的，换句话说，如果神不许可，这个人不可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头。所以我们一个人住在美国，言论自由，行动自由，很多人常常上街上去示威，是去砸东西把人家的东西把它砸掉了，甚至还有人去杀人来抗议，说我不赞成，可以不可以？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做这个？所以神给我们的权利是吧，在这里在美国我们都有机会投票，神给我们机会去投票，如果我们可以投，我们一定要去投票，不要放弃这个权利。这是我们发言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参与这个管理的这个人，而不是去抗议，不是去造反，所以和咱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呢。毛主席怎么讲？
不要管是阶级斗争。
革命 不是造反有理，造反有理啊，革命无罪了，这是毛主席说的。这他把毛讲给打下去了，但是圣经上说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。所以将来在审判台前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张开，不管你是台独的也好，是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大家把自己做的都要放在耶稣的审判台前。所以一个人不读圣经，你怎么活呢？你怎么活？你拿什么东西做标准？过一天的生活，这实在是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他们的权柄都是神所命令，神给他的。第二节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。你不服从这掌权的，也许你可以搬家搬走了，但是你不要去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你不顺服神的命令，你最后得到刑罚，从谁来的刑罚？你不要以为说我可以做的我都可以做，不是，你可以做的不可以抵抗神的命令。你抵抗神的命令，就是自取刑罚，是你自找的，不是勉强给你的，而是你自己找的。第三节，做官的也不是叫行善的去罚。一个人行善，他不需要害怕这个律法是什么东西。有人批评国家的律法说，哎呀，这地方讲的不对，那地方讲的不对。如果你遵守律法，这律法和你无关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地方明明是下坡，车子都会经过40迈，他在搞个35，这不合理，不合理。但是你慢下来，不超过40迈，这个牌子和你无关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守法，这法和你无关。我不犯法，你讲什么东西都无所谓。你说怎么样，我给你做5年监呢，给你做罚100块钱，现在1000块钱，你不管你的刑罚怎么样，只要我不犯，这个和我都无关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你行善，不去违背这个法律，他官再大，他的法律太严，和你都无关，他管不着你。所以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要作恶，你要违背他的命令，这种人你要害怕。因为律法就是为你所设的。所以在下面讲，你愿意不去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。你只要不去违反这个律法，就没有事了。 所以你只要做好事，照着律法的这个讲的去做，他管不着你，也可以得到他的称赞，管不着你。第四节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哦，原来这个管事的这个有权柄的人，做官的人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为了保护你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了刑罚别人，也是为了保护某一些另外的人。你仔细想想看，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说打人不可以，你打人不可以，你打空气没关系啊，你打树也没人管你，你打人不可以，你只要不打人就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管辖你，同时怎么样保护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可以了解吗？管着这个人不打人，同时是保护这个人不被打。这宝宝在这就是讲的，这做官的他是神的用人，他不叫那些坏人违反律法，是和这些好人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。如果你做得不好，你小心一点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，他是神的用人。他坐在那个上面，如果不是贪官污吏，他如果照着他的责任去做，他是神所设立的。可是单单为了他的权柄，为了坏人，也是为了那些要得保护的人，是深渊的刑罚那些作恶的人。所以反过来先生，除了不准他作恶之外，是保护那些被伤害的人。所以这些人管着这些坏人，一方面叫他不要作恶，另外一方面是保护那些受伤害的人。第五节，所以你必须要顺服。这神把他放在这里管理这些事情，看着好像是他去责备坏人，实际上同时他是为了保护好人。所以这种人是神放在那里，是神的用人，所以是为人伸冤的，刑罚那些作恶的。第五节，所以你们必须要顺服他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所以说你们要从心里头要去顺服这个人，不单单是律法这样子规定，而是你从心里面想到这个人是神的仆人，是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，所以你要从心里面顺服他，不是表面的。为了你自己的良心，你不是背着良心呀，表面是顺服，内里是反抗，不要这样子。第六节，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们要交税了，也是为这个缘故，因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在古的时候，不是都是交钱，他有的时候拿着粮食去交税，对不对？这个是， 我们今天的人，你去问一问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我拿着我的税，跑去请人帮我算呢、啊。那个是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还是要找到最低限度的这个缴税，能逃的就逃过了，逃过了，想去找人家帮忙啊，能逃的就，没想到国家需要这个税。当然有的时候国家也做很多的措施呀，那我不去谈这个，我讲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。保罗说你不要呀，所以有人去这个称东西啊，啊，因为那个斗啊升啊，他就手指头放在这，他两个手指这手放在里头就少一点粮食啊，你们知道吧？对，对，这些人没有用过升斗啊。我小的时候还看过人，一到那个粮卖粮食那里啊，他那个弄个席子，弄个圈儿，把你粮食都放在里头，你买米啊，小米、大米、玉米什么东西。都放在里头，你要去，你去拿口袋，他拿一个斗，这么大是吧？升就这么大，他就去拿了以后，倒在你的口袋里头。但是，那个没有良心的这个商人呢、啊，他把手指头放在那个斗里头，这样子。就少放一点米啊，对不对？他这样子，他这样子，这个就少了一把，一人少一把，他一人下来就攒了不少了。没有良心，我说就没有良心，啊，用砝码、用升斗都不是用凭良心，还有人把斗下面加厚一点，放厚一点，所以这粮食就少一点，这都不是神都不需要这样的，啊，我们要纳粮的时候是为这个缘故，是为他们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这是他们，不是他们收去做私用，而是给公家、给国家收这个粮。所以你要尊敬他，要顺服他。第七节，凡人所当得的，就给他；当得粮的，就给他粮；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当得税的，给他上税。如果这个法律怎么样规定，你就要尊重这个法律。如果粮食拿给他的，你要拿给他；税是交给他的，你要交给他。当惧怕的，惧怕他；当恭敬的，恭敬他。应该你惧怕的，你要惧怕。应该你恭敬的，你要恭敬他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，以为自己哼，我不受你的管，我有个办法去弄你、害你，等等，这都不是。你要想到这个人是神把他放在那里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 想尽办法去逃避，而不是把他应该得的要给他。总而言之，想出各种的办法来逃避这个律法的要求。谁说不要这样子？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，而是神把他放在那里。第八节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。哦，亏欠人就不是相爱，你爱人，你不会亏欠别人。这个不需要解释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就是不是彼此亏欠，不要亏欠别人，这才是相爱的原则。要常以为亏欠，哦，虽然我没有亏欠他，但是我常常要想到亏欠别人，就当作我自己亏欠别人，不要亏欠别人。因为爱人呢，就完全了律法。你要遵守律法，你要明白爱人的原则，是不贪别人的便宜。你贪了别人的便宜，这就不是爱人。你爱你的孩子，你和你孩子计较吗？你不是愿意把更多的东西给他吗？你爱你的家人，你不是愿意把更多的东西给他，而不是亏欠他。爱人的这个原则是这样的，不亏欠人。你这样子做，爱人就完全了律法。你能够爱人，你能够不亏欠人，你就是遵行了这个律法。像那些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者有别的戒命，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头。你仔细想想看，奸淫是怎么回事？是去这个伤害别人的妻子，你和别人的太太有了不正常的关系，这叫做奸淫。奸淫实在是亏欠了这个人，亏欠了这个女的，亏欠了这个男的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你和你的妻子做什么事情，这不是奸淫，你就和别人的妻子做，你是伤害了别人，不是爱人。杀人更不用讲了，对别人没有益处了，你没有爱人，所以没有成全律法。你可以不杀人，这就已经遵守了律法。偷盗，是啊，你偷盗东西变成你的了，但是被偷的人受到亏损了，你是害了这个别人，亏欠了别人，对不对？我本来东西是我的，你偷去了，你觉得很得意，变成你的了，但是你忘记了，你亏欠了我，对不对？我东西被你偷去，亏欠了我。这个不单单是物质的东西，也包括灵魂的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偷窃神的荣耀，我们去抢夺别人的荣耀， 叫别人夸奖我，原来这个功劳应该是这个人得的，但是我挡在他前头，让大家夸奖我，窃取了别人的荣耀，偷了神的荣耀，这个都不是爱人的一个表现，啊，都是亏欠了，对不对？贪婪别人的东西，你觉得应该是你的，贪婪这是非常不好的罪，或是别的疾病，都包括在爱人中。如果你可以爱别人，好像爱自己这样子，你就不会违背神的律法，不会违背社会的律法，不肯让别人得亏欠，而是我自己承受这个亏欠，你怎么可能会害到别人，对不对？第十节，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哦，爱是不加害别人，你让别人受到亏损，要加害别人。为了不加害别人，在同时，你就做到爱人如己，这个吃亏都是我吃亏，不会害你。在无形中，你就遵守了律法。一环带一环，一环带一环。都有没有什么问题的？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吗？你说怎么样爱人？怎么爱人？你想想看，你做的事情有没有亏欠任何人？你要有亏欠别人，你就是没有做到神的律法。
咱们要强大坚
实，你就是让别人受害，你得益处。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吗？所以我们每天生活要不要经过大脑，还是就凭着一股这个血气去做的，想做就做的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，我们要再三的思想，我们有没有亏欠任何人？因为最不能亏欠的是谁呀？啊，
神。
是谁？神啊！最不可以亏欠的就是神。像有没有做的事情，有没有亏欠神？有没有亏欠人？如果有，不要做。神不喜欢，你是自己找刑罚。可以吧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要讲一下。上一次我说，看到你的仇敌，看到你不喜欢的人，你可以先上去给他握握手。啊，结果下课以后，好几个人上来和我握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握手什么意思啊？看我不顺眼。
哎呦，没有了。
今天我们说看，不要亏欠别人。OK。
牧师喜欢开玩笑。
要单单听到，要行
动。
这是雅各告诉我，你单单听到没有用，你的行为信心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呀，所以。 今天是轮到谁？
安老师，我们是照着那个
祷告
单，对，你今天领我们祷告好不好？
带领我们祷告，结束了。可以吗？好嘞。
亲爱的天父，牧师给我们讲了课，爱是长远的吧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在教会里头要遵守教会的规则，不管是在做什么事都不能超越律法，因为律法是国家的总纲。所以一个地方和一个小组都有律法的存在，你该做成全律法的就应该成全，不应该成全律法的你就不要去做，做了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因为律法是神所定的律法，而是成全律法而不是破坏律法的。所以牧师讲的般般有道理，所以我听了你很受教育。吴牧师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一课，让我们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遵守律法，在青年的时候怎样遵守律法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按照律法所做的事去行，这是不违背神，这是天父让我们这么做的。阿爸父神呐，我们今天这堂课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收获，这只是通过牧师的口把你的那个福音，把你的那个所要说的讲给了我们。所以阿爸父，我这样的祷告不配，是奉你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。